多的啊。我知道我做工做的实际操作不行，但是我读了很多资料，好，那就只好从我们学理上面，好，看能帮助各位同分能够更进一步这样子，好，因为事实上有很多比较资深同分哈，其实他做气功做到后来已经忘了天人气功的根本的东西，他已经慢慢走偏了，很容易走偏，而且我们讲天人气功红教先锋，好。任何人你会了天人气功适当出手都会有效，要渡人透过天人气功也会很有效、哦、但是现在比较我们讲说有些教院常常比较新的、哦、我们比较新进的一些同分不敢出手、哦、他害怕，因为有时候其实也不能有时候不能说怪他新同分不敢出手，老同伴就灌注他们一些观念啊，会怎么样，会卡到什么，会怎么样，会常常讲那些有的没有。事实上我想在座很多人做都知道嘛，做了那么久有没有发生过这些事，没有嘛、哦、所以事实上很多新的同伴被这些比较资深的吓到，他们一知半解根本不懂，然后就开始以讹传讹，然后变成说哎，新的同伴不敢出手，对啊，所以其实我在上进正宗静坐班啊的时候，甚至闭关的时候上课都跟同分讲，你不要想那些有的没有的啊，不要管那么多，先出手再说，绝对不会，只要我们好、啊、心存正气，好、啊、心存正气，然后就是发愿好、啊、用我们气功来做助人弘教这方面的工作，事实上无形自然会庇佑我们。我们还有监护同志在啊，对啊，还有这个所有气功系统上面的一些无形组织在帮助我们护持，所以不用担心那么多、哦、不用担心，我们真正好好就放心下去做、哦、那我今天其实先讲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东西、哦、那如果说讲得太浅，请我们资深同分稍微原谅一下、哦、因为其实有些很基本的东西必须要讲、哦、必须再重复提醒、哦、我们同分说这些东西其实很重要，不要忘记根本、哦、这个图就是根本、哦、我们任何天人气功其实就是从这张图出发的、哦、我们天人气功最重要中间这个热准、哦、这什么叫热准我不再解释、哦、我常常在上静坐班之后花很多时间在讲什么叫做热准、哦、但是各位都是资深同分应该有一个那个想概念，所以热忱到底什么东西？好、哦，简单讲，好、哦，就说我们的念头，我们的心念，好、哦、发出来，好、哦，你不管说你有一定的说是频率啊，或是能量高低等等，好、哦，这些都是我们比较用通俗的讲法，好、哦，在天地教用热忱这两个字来代表，我发出来念头是不是它的就是。这个天地教讲哈，这个热准哈，用诚心诚意这个诚字来评量，好，这个诚的程度能够到达什么样程度，你的热准就多高，你多诚心，热准就多高。好，我们平常哈，比如有些在外面念佛哈、念经，他在念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诚心诚意的程度有多高，他的热准就有多高。好，所以。在做天人气功的时候、哦、这个调理者跟受调理者他内心里面所发出来的这个所谓的热准他的念头、哦、对天人气功这件事情对天人气功他就是调理之间这个心里面所发出来的念头的这种程度、哦、比如说能量高低或是频率高低等等、哦、是不是能跟我们无形能够搭上线，好、哦，这个是很重要。这后面我还会再讲。好、哦，能够搭上线之后，这个我们讲说所谓的这个清和管道就会建立起来。那无形的，好、哦，能量，好、哦，这个先天气的能量才能够透过这个管道下来，从调理者先进入调理者，转化之后进入到受调理者体内，好、哦。所以这牵扯到三个方面，好、哦， 一个三角形，啊，无形先佛、调理者、受调理者三方面都有责任。所以一个气功的好坏，不是只有你的责任，不是做的人的问题，有时候被做人也是一个问题。好，我们后面还会再讲啊。所以基本上，各位在做气功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根本。好，你在想要把天人气功做好的时候，不要忘记这个土，因为有很多忘掉这个土，在很多其他方面下功夫，反而在它基本上面的这个，等一下后面会讲啊，就说他该在用功夫的地方不用，然后想一枝微末节的一些方法哈，有没有效？其实不能说没效，有的时候会有效，但是有时候看情况。好，所谓的有效跟没效那个有时候看情况，我们有时候把这个时间拉长或拉短，好，去看这个事情，有时候会得到不一样结果。好，那今天最重要来跟各位讲的是这个，这个是圣训，无形圣训下来有关天人气功，叫做整体治疗变数表。这个在告诉我们说，做天人气功有哪一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个天人气功的好跟坏。好，这个在圣训里面下来的，在我们出的那个行政理政那本书里面有，好，有这张表，然后还会有解释，好像四一、四二、四三各种情况等等，好，在什么样情况好可以发挥到它的功用，什么时候不会发挥它的功用。好，那我为了讲解方便，把它上个颜色，我们用红绿灯来看，好，绿灯表示很好，红灯表示不好，黄灯表示打折扣，好，甚至有些没有颜色的，好，打部分折扣。好，我们希望在做气功的时候都是在绿色的状况，好，那不希望在红色，红色表示你这次可能做白功，好，或者它的效果不好，好，那黄色的话就是在你的气功，好，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有一些地方做不好，或是有些我们讲泄漏掉或怎么样，好，或是转化不好或怎么样，让这个气功打折扣，会比较没有办法做到那个要求，然后天人气功的要求。好，那我分别这对，好，它是有调理者跟受调理者，好，另外就是亲和力，亲和力讲简单就是刚才讲所谓热损和亲和管道的地方。好，那我们先从亲和力这边开始讲哈，一样，因为天气功牵扯到三个，好，无形先佛、调理者、受调理者，好，所以在圣训里面有提到，好，天气功是一种两层相感的气疗技术，好，它是落在天人之间的亲和力的热准，好，尤其是这个热准很重要，热准一足，天人间的表里气默契就会发生，好，所以我们调理者跟受调理者，调理者跟天一，受调理者跟天一之间，两之间的亲和热损都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高度，好，才能够发生它的这个，我们讲建立这个亲和管道，好，其中有一方，好，没有它的热损不够，好，自然而然这个亲和管道就没建立起来，建立不起来就不会发生。就是天然气功就会做得不好，所以这会有红色出现。好，所以天然气功要先做好，就是它第一要诀，第一个关键的地方就是要建立起这个所谓的亲和管道，它的热准，亲和热准要能够达到它的预定的一个目标。好，那这个部分最重要，因为天一比较没问题，那我们同分如果常常做的话，几乎比较不会有问题。那会有问题，大部分都出在受调理者。好，受调理者，所以在做天人气功之前，我们需要跟受调理者亲和。要跟调理者、受调理者讲说，哎，我们做天人气功需要哪些东西，哪些事情需要请他配合的。好，而且最好能够 让受调理者能够对天人气功有一些些基本的认识，有一些了解，甚至对我们面试真言有一些了解。他知道的越多，越能够接受天人气功，效果就越好。好、哦，他如果什么都不知道去做，那就不一定会有效果，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的气和管道不一定能够建立得起来。好、哦。要建立起清和管道，不是单方面出力就可以了，对方他也要一定的，就是做一定的功，他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效果。好、哦，所以我们做天气功，在这个被受调理者这方，他其实也有很大一个责任。好、哦，如果他不愿意做任何事情的话，其实上我们做天气功其实是很，就是等于说是没有什么用。好，这个清天气功不会达到很预期的一个效果。好，所以在做天气功最重要，好，三者之间的清和热准，这是一个基本条件。好，没有做不到这个条件，那这个气功，这一次的气功就是不会达到它的效果。OK， 这个文字的部分哈，是这个我们分析下来的，在解释。这个三角清和这个原理的图哈，有点绕口哈，但是基本上我用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说，当这个热准到达之后，好，这个气怎么下来？先天的气，好，会因为无形它在多次元空间，我们这边三次元空间，它会透过层层转化，好，进入到我们这三次元空间。由调理者由我们同分承接，那怎么承接呢？承接之后由 X 元素转化，所以我们的气从天一来之后由我们承接，承接之后由我们的 X 元素转化出去，好，以金光金身方式传送出去，然后那这个会传导到这个受调理者体内，好。那后面讲所谓以气补灵啊等等，这个后面会比较解释讲，就基本上就是说这个气的运行路径是从天一它的无形能量先天气能量下来，透过清和管道下来，由我们同分承接，由 X 元素转化之后，以金光金身灵丹妙药等等方式传达到这个受调理者体内。那受调理者体内它本身有一个机转，它会把这个我们所传导出来的能量转化成它针对它这是身体不舒服的地方、身体病痛的地方，好，做调理的能量，就是它自己会再进一步转化。好，那这个里面的机制其实很复杂，那我今天会稍微提一下，那如果各位真的有兴趣，我们可以稍微能够再讲深一点，因为其实里面牵扯到机制相当的复杂。那很重要一个就是说，我们能量的转换最后的目标是到达受调理者体内大脑皮层，所以能量转化是由我们，好，事实上应该说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核子接收能量，由 X 元素转化之后，金光金身传达到受调理者体内的核子，由核子接收之后再转化到大脑皮层，由大脑皮层再传送到整个身体，好，它的路径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们的气先进入到对方的核子，再从核子影响到肉体，好，这很重要，先影响到对方的灵魂、对方的核子，再影响到肉体，好，所以我们天气功对核子、对灵体的这些调理的效果是比较直接有效果。对肉体是在隔一层，所以它比较间接，比较慢一点。好，所以有时候肉体之后，你稍微要花一点时间等待一下，因为它从灵体在过去，有时候要花一点时间做转化。好，所以对灵体，好，有些灵体受伤啊，或灵体受到伤害或怎么样，因为我们平常的情绪，好，它的自己就是生活的压力，或是各方面压力。他的情绪影响等等，会逐渐在损耗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核子。那 这个时间久了之后，它损化到一定程度，就会有所谓的病的产生。那这个东西会再回来影响到我们的肉体，所以有时候是因为灵魂生病了，才造成肉体上面的病痛。那有些是病痛造成灵魂的，好，这个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好，那针对灵魂的部分，天气功会比较有效、直接一点，这样子 ，OK。好，那这个是天气功最开始的时候，由我们宗主跟云龙智胜好所发明出来的，这很重要。宗主跟云龙智胜他创念智真言跟精神治疗，所以念智真言跟我们天人气功是同一个时间出来的。天人气功是为了推广念智真言，当初在宗主的时代，天气功是为了推广念智真言，因为念智真言叫你念，你也不念，好，叫你念二十个字，你不会好好念。我帮你做气功，教你传二十个字，说你念了会好，你就会念了。好，就是这么简单。有时候人叫你读书，你不会读书，好，给你一块糖，你会好好念书。有时候就是这样，好。那所以念智天人气功是为了推广念智真言，好所产生。那当然就是也顺便透过念智真言来解决，就是我们人间所谓的病痛的这个问题。好，所以最开始是以精神治疗的名称，然后之后精神治疗改成精神疗理，最后在79年将精神疗理改名，正式改名为天人气功。好，那主要是因为人间医师法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不能做治疗。好，有关疗理啊、治疗啊等等这个名称我们不能用，好，所以我们只能之后就用调理这两个字。OK， 好，那讲到天人气功，最重要就是我们的无形组织。好，天地教其实很重要一部分是靠无形的组织在帮你配合。好，天气功有一个无形组织在对应。好，在地教转变先天极院有设立一个天人气功院，好，由先天气流道子好主持，他是天人气功的采跟人才的培育跟那个宇宙灵疗审美。好，然后精确好凌霄宝殿有设精神疗理院。好，我前阵子在整理资料才发现，好，原本师尊在做在推这个天人气功的时候，事实上是由无形天医院来负责。好，无形天医院，那是因为天医院业务太多，好，他的业务太多，太很杂，天气功只是其中一项，所以他不是很重视。所以师尊后来提报到这个往更高层级上面提报之后，经由精确同意之后，在精确设立了精神疗理院，由精确的精神疗理院专责这个机构来负责天人气功，所以有一个专责机构在我们在做天人气功的时候，好，专门来应对我们人间有形的部分。所以我们在做天人气功之前要默祷，好，我们是默祷精确精神疗理院，好，某某科院士，好，加持护佑。好，所以就是之后有一个在我们做气功的时候有一个对应的一个无形单位，好，精神疗理院。好，那看哪一科就请哪一科的院士来降临，然后加持护佑。好，基本上有形的科别那无形应该都有。好，那如果分不清楚的话，那就很简单，内科外科，好，看得见的外科，看不见的内科，好，大部分基本上这样分了。好，所以我们无形天医，好，在做气功的时候是由精确精神疗愈院的院士来配合。那先天极院里面天人气功院跟我们现在的天人气功配合，在做我们就简单就是受证上课这些课程。好，那这边再一次强调说，做天人气功很重要，好，就是我们讲说这个结成，好，结成为师， 好，它的热忱靠我们的诚心诚意来维持。所以我们在做天然气缸的时候，不要跟人家聊天讲话，这很重要。你跟人家聊天讲话分心了，心一散掉，那个就断掉了。那你在做的东西就是只有形式，没有那个能量交流。好，所以我们做天然气缸的时候要专心，好好的做，心里默念念之真言，好，专心的做，好，也不要胡思乱想，好，尽量专心的做气功，好，好好把那个气功做好，好，那一样就是不论调理者、受调理者，好，必须拿出最高的诚意、诚信、诚心，然后配合爱心、耐心、恒心、真心等等亲和态度，好，这个都是在维持我们的亲和热准，好，很重要。那我们来看调理者这部分，好，调理者这部分，我们前面提到，我们同分主要的任务是承接天一的气疗能量，由我们 X 元素转化出去，以激光精分的方式传达到这个被调理者体内。那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到这个天然气功能？第一个，好，是否能够发挥耐心、信心、恒心、爱心等等态度。这个部分跟我们的热准很有关系，好，你能够发挥这些，好，心发挥的越多效果就越好。所以我们做气功不是，好，就是好像我们去就是例行工作啊，做做就好，我们必须要保持最重要啊，其实做天然气功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慈悲心。好，我看到人家痛苦觉得很难过，我希望能够帮助他，能够减轻了他痛苦。好，看到这个不舒服，我希望能够透过这些机构让他舒服一点。其实我们当我们这个念头发出来，所谓慈悲，好，这个念头发出来，其实很容易就可以引动无形天意来配合。所以其实天气功要做好，其实很大一部分，好，我们讲这个心念，这个我们发出来这个念头其实很重要，这个念头发出去决定了无形怎么样跟我们来配合。所以希望说各位在做天然气功的时候，尤其刚开始我们在战战兢兢，刚开始做战战兢兢，好，非常小心，非常谨慎，好，但是做久了之后慢慢会松懈掉，好，所以我们在做天然气功的时候，是不是还维持当初那颗为了帮助别人的那颗善良的心？哦，这个很重要。好，一旦你慢慢忘记了当初的这个初心哦，好，开始这个初，忘记了初心之后，慢慢很多东西会慢慢偏掉。好，所以我们做气功有时候在家里面把你忏悔之后想想哈，做气功是不是还能够维持当初我为要做气功的时候，当初发愿，好，我要帮助人家，是不是还能够维持着这个当初发愿的这个心？好，这很重要。我们当初能够做天然气功，希望能够帮人家解除痛苦，好，能够希望一直维持着，好，它能够帮助我们跟无形界佛更好的做一个沟通。OK， 好，所以这个是 A 的这个部分。另外，阳子能量跟这个受调理者做比较，什么叫阳子能量？好，简单讲叫做正气。好，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自己正气，好，让你自己本身的正气比这个被调理者要高。好，那这个只是好坏差别啦。阳子正气能量比较不够，它只是会影响它的效率，不会说完全做不好。好。大概就是我们尽量把我们这个正气能够好提升的越高，效果就会越好。所以为什么说要求说，希望做天然气功能都能够做好五门功课，把自己的正气培养起来。好，那平常反省忏悔的时候，好好的好用心的做反省忏悔，一样可以提升自己的正气能量。好，正气能量越高，好，你就是做气功的时候效果就会越好。OK， 好，另外第三个就是 放射出气疗能量体系，这个简单来讲就是承接跟转化出去能量的效率好不好。我从无形接受到100的能量，气疗能量，我出去从激光机身出去有多少，这个效率好不好。不要我接100出去只有10，大部分90都在我身体里面消耗掉了。这样你做气功等于说是浪费掉太多的这个无形能量，我们对不起天意。要怎么样提升这个转化效率呢？一样嘛，就是5个功课，而且还有另外很重要一个，就是要常常做。什么叫常常做？我们刚开始还不会骑脚踏车的时候，给你一台脚踏车，你会不会骑？不会骑嘛？我要开始练嘛，这个平衡感要常常在骑，常常在踩。突然有一天平衡感会了，我可以骑脚踏车了。练到熟能生巧，一样做这些气功也是一样。刚开始我这个动作有时候甚至它的顺序什么都不太会了解，我常常做，做多做久之后，其实事实上我们身体也会记忆。好，你做多之后它会记起来，那这个能量怎么走它会记起来。好，这个 X 元素转化的效怎么转化它也会记起来。当我们越来越熟练之后，它的转化的效果就会越好。好，所以要怎么样提升我们这个转化的效率呢？第一个，我们功课就维持我们自己本身的热忱，好，我们自己的能量。另外就是要常常做，经常做。好，像这个做多了，自然而然就会做得好。好，所以这个在我们同分这个调理者本身，基本上常做我们功课，常常做气功，好，然后莫忘初心，不要忘记当初你发愿要做天人气功那个心，其实就可以把天人气功在这个我们自己这个调理者本身这个角色这个地位上面能够做得好。好，那至少在这个天然气功这个方面，我自己把自己的责任，好，尽到自己责任，把这个部分该做的做好。好，那我们看被调理者、受调理者体，他哪些因素会影响？哈，其实在这个气疗能量从激光机身进来之后，事实上有两个系统，好，无形顺序里面讲有两个系统在影响它接收能量的好跟坏，一个是自行性过滤转化机制，一个是顺行式通灌运行路径。好，这个简单来讲，自行性过滤转化机制就是一个防护罩，我们每一个人对外来能量、外来信息都会有一个很自然而然的一个防护罩，来防范这些外来信息。好，就是不会常常受外来这些干扰。有些他念头很容易接受到别人念头，因为他的防护罩不好，或是有缺损，所以很多人的一些有形无形的这些信息很容易被接收到。好，那一般正常人他的防护罩是很好，他不会很轻易的都接受到外来的能量信息。好，那顺境通外路径就是这个外来能量进入到身体里面之后，它会有一个运行的方式。好，这个运行的方式运行的越好，那表示说在我们身体能够接受，就像我们循环，简单讲就是我们血液循环的意思，我们血液循环越好，身体能量得到这个养分就越充足。一样，这个顺境通外运行路径运行的越好，身体这个调理接受到调理能量就越好。好，这个等一下我稍微会提一下，好，这两个东西是怎么样一个东西。好，那我们先来看，一样哈，这个受调理者是否有诚心、信心等等，好，这个跟受调理者他本身的热忱很有关系。好，所以虽然有时候，好，被调理者他不太相信天然气功，好，不太能够接受天然气功，但是有时候为什么还会发生天然气功的效果呢？有时候是无形强加下去的，有时候为了显化会等等各种不同目的，有时候无形会这个等于说有点强迫式的去把这个能量灌进去。好，那一般的正常状况下，如果它不能够很好的配合的话，事实上大部分的情况下是 做不好，这天然气公司做不好的，好，在特定的情况下，好，透过无形的这个突然给你加压一下，它会让这个天然气都能够达到一点点的效果，好，但是要达到很好的效果，它必须好一样就是我们的氢和热准要够，好才能够达到很好的效果，好，那另外就是接收转化气疗能量的情况，好一样，气疗能量从它接收到核子接收到之后，它是不是能够把这个能量完全的吸收进来，能够转化成它能够利用的能量，这是也很关键。好，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跟他个人的体质、跟他个人的情况等等各方面有关系，所以这个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好，看这个被调理者他的很多客观因素在决定的。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只能说尽量请他就是把身体调理好，简单讲是他身体的状况越好，那他能够接收到这个能量转化这个能量的效果就越好，所以当他的接收跟转化效率差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花比较多的功夫比较长的时间去慢慢把它调理，让他的身体这个机制慢慢能够正常运行起来之后，他才能够真正能够充分接受到我们的能量，所以这个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所以尤其我们比较病比较重的，好，像癌症末期的，通常他这个效率都会很差，所以我们要需要很多次很长的时间把他身体调理正常之后，才能够真正接受到我们的能量，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客观，好，就是我们无能为力的部分，因为他身体状况就怎么这样子，它能够接收能够转化能量就是这个情况，我们只是慢慢把它调理成比较正常的状况下，好，让它能够接收到我们能量，好，另外还有一个是业力的缓解程度，好，每一个人好在我们这个人际上好多多少少都会就是前面欠的债啊，好，多多少少都有，只是有人债比较多，有人债比较少，那债多的通常病会比较重，好，这是比较合理里面的推断，就是说他会生那么重的病，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前面的债欠的比较多，那欠的比较多的话，他透过今生的这个重病来偿还之前的这些债，好，那我们今天要去做天机，要让他好，是在打断这个偿还的这个过程，好，本来他应该生一场大病然后回归的，然后透过这样的机制能够偿还之前欠的一大笔债，可是今天因为天然气功的介入中断这个过程，他多活了几年，多增加了几年机会，那这个部分等于说是我们介入到这个所谓自然的这个因果循环的这个里面，好，这自然而然它会有这个反抗起来，好，所以它会来阻挡这个，是业力的这个部分会来阻挡我们做天然气功，好，所以这个部分有时候是需要看情况、看个案，每个状况不一样去解决的，所以有时候会要求说，这个当有些业力催讨的时候，有时候希望说，这个受调理者能够念经回向，好，再解决这部分问题，好，他的业力的问题阻扰到，不管是气功做不好，或是他本来要来，今天要来发生什么事情让他不能来，等等等等因素，造成他没办法很顺利做天气，有时候是因为业力的关系，好，这部分是有可能，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有业力的问题，好，所以业力问题是说是有这个机会影响到天人气功，好，但是它不是必然的一个因素在影响，不是说因为今天他因为发生什么事情然后不能来做气功，就说这一定是业力的关系，好，有时候不是这样子直接的关系啊，说业力一定会影响到，但是不是代表说因为某些原因就是因为业力的关系，好，它不是这样子对等的关系，这个逻辑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心里知道说 业力会影响到我们做天然气功，我们知道就可以。好，但是我们请对方那个看自己念、家属念等等做回向来缓解这一部分业力的影响，让我们做天然气功能够更顺利一点。好，这个是业力的影响。另外一个是灵障的影响，外灵干扰的影响。好，外灵干扰它会因为它在我们这个能量接收的某一个过程，它会在那边做阻挡，在阻挡的时候能量进到那个地方就被它挡住了，所以能量不能够，我们的气疗能量不能够很顺利的进入到这个多条鱼的体内，那这个时候就要想办法解决这个灵障外灵的问题。好，这我们蔡老师很有经验，怎么去解决外灵的问题，其实也是个案，每一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好，那就是看外灵的干扰程度的影响，有些人他可能刚刚被干扰，有些已经很久了，那每一个处理程序不一样，那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是靠我们无形在帮忙，靠我们无形帮忙。所以你说像蔡老师有很多护法，好，我们有些护童等等，好，就是在教院做请店主、副店主啊，那个总护法等等来帮忙解决这外力问题。所以外力问题其实它是一个因素，会影响到，好，但是不是每一个天然气功都会有外力影响，都会有外力的因素。好，所以外力的干扰有的时候影响多，有影响少，不一而足，不一定。好，那解决方法，那蔡老师已经验很多了，好，我是没碰过，我没有碰过那些外灵的，所以我不知道情况到底怎么，但也听过很多了，因为我尤其在教院有时候会碰到一些外灵的上面的一些干扰的问题，好，但是这个需要慢慢去化解，好，这外灵有时候有一部分是因为就是业力的关系，有一部分是刚好碰到，好，那个情况都很不一样，好，所以但各位做天然气功，就是基本上你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业力跟外灵干扰都会影响到我们做天然气功。那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业力跟这个外灵，啊，是部分人会因为这个因素会受到影响。大部分正常人是比较不会有这两种情况。好，真正碰到都在针对。好，我们请教比较资深同仁，请教我们蔡老师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外灵干扰跟业力部分有时候会比较麻烦，好，会比较麻烦，他必须要花很多时间，花很多精力去解决。好，所以这部分基本上，我们这个表格的部分大概基本上都讲完，就基本上能够影响到天然气功能，大概就这些东西。那你在其他各方面，尤其很多人。会加一些按摩啊、穴道啊等等，哈，其实那个已经算是枝微末节的一些技巧了，好，并不是在根本上加强增进我们天然气功，好，所以如果真正想要把天然气功做得好，我们希望在这几方面、这个几个上面下功夫，好，我们个人基本上就是经常做，好，就是把我们的转化效率提高。简单来讲，把我们正气提高，事实上就可以。而且，我们这个当初这个发愿的心很重要，尤其不要忘了当初这个发愿这个心。好，当初为了做天然气功发愿，这个心非常重要。好，我们有点时间，我们讲一下这个自行过滤转化机制跟通关仪路径。好，简单来讲，有时间不多，好，我大概提一下，好，但是。这个讲的不是很多，好，那各位能记起来记起来，记不起来没关系，好，这个你只要知道大概一个情况，好，不用记得很清楚，除非你真的要做研究，深入去研究，好，才需要了解很多，好，基本上在这是我们的人，好，这边就是我们教育讲，那个心理界讲，好，我们的人出生之后，好，盒子进来有三分之一会散布到全身，然后三分之二会藏在这所谓的 这个叫做热准中心。好，那热准中心位置相当于在这个松果体的这个多次元空间，它不是在松果体上面，而是在松果体的一个多次元空间里面。好，不是代表就是松果体。好，这个很重要，它存在灵魂的这个位置。好，这是一般我们讲灵魂，它存在这个松果体的这个多次元空间附近，不等于是松果体。好，这个观念很重要。那三分之二的核子存在这个地方，那就是我们所谓热准中心。好，这个热准中心，这个其实是重合在一起的。好，这个是在无形跟有形上面的。好，那上面有好几个圈圈，下面有好几个圈圈。好，这是实践圈圈跟下面圈圈。上面圈圈是透过我们热准中心跟外界沟通的管道，下面圈圈是热准中心跟我们身体的生化系统做沟通的管道。那一个圈圈代表一个轨道，好，那那个清晰界里面讲嘛，我们有 X 元素、氢进化、氧进化等等，好，这些一个轨道是代表一个什么氢进化、氧进化等等，好，所以那就是它会好各司职不同嘛，有的视觉、听觉等等，好，那这个详细各位去看教义，好，清晰界里面有讲，好，简单讲，热准中心上面部分跟外界接触。好，下面部分跟体内消化系统接触。好，那在这个上面的部分，好，叫做体外能量发挥层，它的功能就有点类似于感测器，就说我们在这个我们肉体之外，好，有一个可以想象无形上面有一个感测周围能量讯息的一个感测器在那边有存在那边。当外界能量讯息进来的时候，会被我们这些感测器接收到，然后接收进来。好，接收进来之后，在进入到第二层的时候，会有一道关卡，就是真正进入到我们热准中心这个防护罩的时候，这边有个关卡会卡住。所以，当感测器接收到外界能量进入到热准中心之后，它会判定这个对我们是不是有益处，是不是好的。好。那我愿不愿意接收进来，不愿意就把它挡在外面，所以这个就是防护罩的一个功能。好，所以我们为什么不会常常接到一些外别人的思想哈，接无形的讯息的，就在这个防护罩会挡住，它会先保护我们。好，外界感测到这个侦测器感测到传过来，被我们防护罩挡住了。好，那什么样情况下能量才能进来？我愿意让能量进来的时候，它才会开放让这能量进来。所以我们在做天气功事前清和的时候，要让对方能够降低他的心房在这边，让他的防护罩打开来，这很重要。防护罩不打开来，外面的能量就进不来，他就接受不到能量。好，所以这是第一层保护，一个防护罩在那边挡在那边。好，那这边我们同意让能量进来的时候，能量就会从这个感测器进入到这个算是灵异网络的部分啊。好，进来之后会这边有两道关卡嘛，第一个能不能被感知到，另外能不能通过关卡。好，然后进来之后会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热准中心，我们灵魂的地方会再做一次关卡。是不是真的让他进来？好，这前面等于是我们的边境的防卫，好，边防就是我们海关做第一道防线。那进入到国家里面，我们有警察系统做第二道防卫，所以我们的热准中心会在判定说是不是可以再接受这些能量进来。好，可以就让他放行，不可以再把它排除在外。好，所以前面有三道关卡。好，那真正正能量通过这三道关卡之后，然后在热准中心就开始做转化了。好，有两个步骤转化。好，那不详细解释这是能量转化的部分。好，这基本上是从外来能量进入到热准中心，被热准中心吸收了，转化成热准中心就是我们核子可以利用的能量。好，前面几道关卡的两个转化，那接下来又从热准中心要把能量传达到大脑皮层，所以第四道关卡，好，它应该是先从这个 第二层内内转移跟第三层转移，简单来讲就是这两层转移是把热准中心能量核子能接收到能量再转化到皮层，可以大脑皮层可以接收能量，它要透过两个转化。那在这个转化过程中还有一道关卡，大脑会决定要不要再接收这个能量。好，大脑决定接收了，那就能量就进来，不接收再排除在外。好，所以在这里面有四道关卡，好，还有几个转化的步骤，真正到大脑皮层接收之后才真正把能量吸收到肉体上。好，所以四道关卡，好，有三道转化。好，所以这个能量从外来，我们这个无形来能量从我们激光机身出去之后到达对方能够接受的程度，中间有四道关卡，三道转化程序，层层关卡在。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在庆贺的时候要让对方能够接受认同天然气都在这里，这里只要有一层关卡不通过，能量就被挡住了。所以要让对方能够放心，让对方降低心防，能够让天然气中的这个气疗能量能够顺利进来，这几个关卡就要先通过。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正常一般正常人能够防堵这个外来能量、外来讯息能够接收进来的，好，这几个关卡在保护我们，好，就有点像我们身体的这个免疫系统一样，好，有白血球啊，有抗体啊等等，去保护这个抵抗这个外来的病菌等等，好，一样在我们无形的核子里面也有重层的关卡在保护我们，好，那所以有些这些关卡，好，可能受损啊，好，或是缺失啊。所以它很容易会接受一些外来的一些讯息啊，好，就这些系统出问题了。好，那这个是自行性过滤转化，其实是接收能量跟转化能量跟抗拒能量的一个系统。好，那这个能量进来之后能够进入到大脑皮层，好，这个是讲前面大脑皮层之外的，是在这边进入大脑皮层之后，通过我们脊椎，好，通过神经系统把这些能量传递到好上皮系统、生化系统等等，然后它事实上来透过气化系统，气化系统事实上就是这些下面这些再回来。好，它这个顺行式的过滤转化机制，就它能量从大脑皮层透过神经系统传达到这个身体各个地方，然后再回到这个所谓热水中大脑皮层这个地方。它那是一个循环的，所以在这里就所谓脏腑经络，所谓生化系统在跟这些能量做交流，然后做调理，这时候才发挥作用。好，所以我们能量其实是它会透过很大一条路径才能够到达被我们这个身体所接受吸收的。好，那现在很多人在所谓经络，在所谓推拿等等上面，事实上是在很末端的、很末端的地方在用力在处理，能够希望天然气都能够做得更好，在最后面，这已经最后面了。好，这个能量传达到大脑皮层，然后再散到全身，这是已经到很尾巴了。好，那还不如我们一开始在前面多用点功夫，在前面转化效率提高一点。好，让对方就是跟对方亲和的好，让这些关卡等等能够很顺利通过。前面做好，事实上后面比在后面用力更好，那个发挥效果会更大。好，所以各位在做天然气功，其实很简单，就是老师教我们这样做，那我们照着做就好了。好，不要想一些其他有的。好，然后这边还要提醒哦。其实当初这个宗主好发明天然气功，它的最重要目的在推广灭度真言，所以我们做天然气功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透过天然气功将灭度真言传达出去，事实上就已经达到我们做天然气功的目的，让对方能够认识天灭度真言，接受灭度真言，事实上就已经达到天然气功的目的了。 那当然有机缘，我们希望能够再透过天地启动，让他认识天地教，甚至加入天地教，甚至进入天地教的奋斗行列，是后面的部分。那这后面的部分是不是能够顺利进行？大概有因缘，有同分的努力等等各方面因缘配合。好，那所以不要把这个人是不是能够为师，是不是能够就是参加正宗机构班，就是能够好好的上完课等等，当做你的目标。好，这个不是天人气功的目标哈。虽然说天人气功是红教渡人的先锋，是没错，他会，他让我们透过天人气功，可以很容易认识人，结缘。我们讲说结缘啊，你身体不舒服，我透过天人气功跟你结缘，那我们是不是有这个缘分，能够让你引进到天地教？好，那当然就是一方面是我们的努力，一方面是不是真的有那个缘分。好，有缘分就跑不掉，没有缘分再多努力可能好过一段时间也就没有了。好，其实所以其实我们做天人气功最大最重要的目的，第一个念不真言，能够让对方能够接受认同念真言，其实就已经很好了，就已经很好。那有机缘有机会，好，我们再做后面的一份。当然很重要一个就是说，天人气功其实在这里面有讲到一个很重要天人气功的一个目的。好，师尊讲天人气功在整心治病，整心放在前面，治病放在后面。什么叫整心？好，整心很重要，整心靠的就要亲和。怎么样让人家打开心房，愿意跟你分享他的伤痛，然后透过你的正向能量，让对方能够转念，他能够转念，很多事情就不一样，这叫整心。好，所以整心其实是一种技巧，这个比治病更困难。好，比治病更困难，治病我只要出手做，不管怎么样做多少都会有用，做多次，一次不行做十次，十次不行做一百次，都会做成功的。但是整心需要靠亲和，需要靠亲和，那个不是那么容易。好，不是那么容易。好，台北有那个旭汉医生，他本身麻醉科的医生，然后他平常还帮人家看诊。好，他最近他从三总那边退休之后到荣总，然后因为我在荣总附近常常跟他在聊天嘛，他现在变得在整心这一块变得很厉害。哦，他真的说不去，不是说他的目的去病房不是跟帮你做气功，先跟你聊天。好，可以跟你待一个小时，谈两个小时，可以每天去跟你谈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谈到后来不做气功，你们病就慢慢好，心结解开了嘛。心结解开，那个病因解开了，不用做气功就会好一半了。好，所以天人气功其实真正做到好的是在整心这一块，但是整心不容易。好，整心不容易，那我们只能说，哎，照着这个标准，这个慢慢先把治病部分先做好。好，先把治病的部分做好。那真正要更进一步，其实事实上应该在整心的上面下功夫。好，整心需要很多时间、很多经验等等各方面条件配合，才能够做到整心。但是天人气功其实它的终极目标是在整心治病，也只有整心才能够真正把这个病痛能够扭转，也只有整心才能够，我们讲说小的在扭转个人啊、心病啊、什么病啊，大的在扭转社会啊等等等等。好，那再来就谈很多，那基本上从心上面下手才是真正能够扭转，你讲圈圈转坤的地方。那这个也是我们天气功终极目标。好，我们希望能够大家都能够好，能够到达这样的地步。好，透过天气功，透过二十个字，好，能够扭转社会，我们圈圈转坤。好，但是在之前，在我们到达终极目标之前，我们希望能够一步一步来。我们先把治病的部分先解决，先如何减轻人的痛苦， 先把对方的病痛减轻。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天人气功。我们为什么要做天人气功？为什么要发挥天人气功，让这个天人气功能够发挥它最大的功用在这边？好，减轻对方的痛苦。好，发慈悲心减轻人家痛苦，其实就是当初我们为什么要做天人气功。好，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不要讲太复杂，就是这样子。我希望能够减轻人家痛苦，我尽我能力去帮人家减轻痛苦，其实这样就够了。哦，不要讲太多。那其他的部分有机缘有时间，我慢慢来。好，所以讲到后来，天人气功为什么是一个佛教学佛？你当你愿意去解决人痛苦的时候，慢慢自然就会影响人生。影响人心，慢慢自然来就是改变社会风气。但要发挥小我力量很难，所以希望透过大家我们同分，大家共同来合作，透过我们天人气功，把这个社会，好，我们讲不要讲太，把小社会、小周围的亲戚、朋友、等等，慢慢去影响，慢慢发挥它的功用。其实我们天人气功其实很有效的。好，不要，我们常听人家在讲，常跟我们去外面亲友讲说，啊，天人气功现在都没人在做啊，做都没效什么。当然，你如果跟师尊早期那个时候做天人气功比，当然差很多，因为那个时候为了要显化，无形用很多力气。好，你出十分，他可以出九十分，你现在你可能要出三十分、四十分、五十分，无形出剩下五分。你变得要很用力，无形配合这样。你不然你现在去美国去国外做一样，效果都很好。你看美国去做气功服务，也是效果下降，这时代环境等等各方面都不同。那无形它配合的这个力道力度也会有差别。好，所以我们不要去羡慕说，哎，师尊那个时代或早期同分做的时代。好，现在时代有现在时代的需要。有现在时代的背景等等各方面。好，最后很重要另外我们一个主题啊，就是天人气功案例的部分。好，事实上在我们三月初还是四月初，在我们台湾省党院有开一个案例分析的课程。好，这我们台南有几位同分去参加。其实我们台南这么多人做气功，这个案例一定很多。好，那我们为什么要把案例留下来？好，当然第一个说我们留在文字上，所以我们一年到两年天气公务院会出一本那个气功感应录。好，把做气功成功，大部分成功嘛，少部分失败，把做天人气功的成功案例或是失败案例留下文字来给后面的人参考，也给后面的一个后面是新进的同分一些信心，我做天人气功真的可以成功。好，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案例留下来。好，那这一本书是我们之前在天人实学，好，除了案例发表之外，还有案例分析。那案例分析是什么？简单讲就是这个案例它为什么会成功，这个案例为什么会失败等等，我们从各方面正反面去检讨，这个案例成功的原因在哪里，失败原因在哪里等等，各方面去印证配合。所以等于说我们先有了案例，然后我们再请一些人帮忙去做分析，这些案例它是因为受调理者他本身很愿意接受天人气功，然后很勤奋的诵告打坐做我们功课，所以说他的案例很快就好了。事实上我不讲这个里面，我不讲有没有，就是我自己在看到也很夸张，那个肺部啊，那个 X 光片就很简单，我们照正常的X 光胸部的 X 光片不会有阴影嘛，那他那个照是一大半都是阴影，那表示那个肺部已经纤维化萎缩了，只是他做天然气功加上自己本身奋斗，他开始恢复，慢慢好起来。一个在我是做生物的啦，做研究生物的啦，对 我们来说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就是就像一个细胞死掉了，你再让它复活就不可能，就像一个花生煮熟了变成熟花生，你再让它变成能够发芽，好，这个在我们科学上来讲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是在案例上面就会有。所以其实我们收集案例是为了让我们之后的人后面的亲近的一些做实验器官的同分能够有所依据，有所就是告诉至少说他拿得出手告诉别人说，哎，其实真的实验器官是有效的，好，不是常常听人家说这个说那个到底怎么样，我们是真凭实据有案例，好，甚至我们有检验报告，好，有他的一些 X 光底片等等各方面做凭证，事实上真的是有可能的。好，那顺便这个是我们之后大概会看得清楚吗，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训练处希望在未来大概半年到一年的时间，好，就是我们重新设计的天然气功亲和卡，好，希望能够推广到各个教院，好，基本上因为现在的好几个版本，好，有的很简单，有的很复杂，好，我不晓得这边可能是用简单还是怎么样的哈。那事实上为了我们案例的收集方便，我们希望能够建立类似医生，好，每个医生他在看病时都会写一些病例报告嘛，我们希望把这些资料比照这个医生这个方式把它留下来，好，所以我们设计了天气中的服务亲和卡，好，基本的一些基本资料，那基本上就是姓名或是道名，好，那性别、出生年月日、他的电话、地址等等，好，其他不用留太多，好，写再多人家有时候大部分都不会留，尤其我们小南部这边可能比较有些会比较放心啊，好，我们台北也常常写个姓名，好，难得看哪里看得出来嘛，一定会写嘛，出生年月日有时候都随便写，有时候不填，那电话更不要讲，地址那有时候根本是假的，好，搞不好。我们在怀疑到底名字是真的假的还不知道，好，所以我们不晓得说到底这个就是资料留的越多 ，OK， 好 ，OK， 好，基本上就是我们基本资料基本上是留的越长越好，好，联络的电话地址啊等等，那这个之后我们可能有兴趣参加静坐的啊、静坐班啊等等可以联络，好，那。大概是姓名啊，好，除了年月，除了年月日跟服刑报备的时候比较有用，因为他要查这个人怎么样，那一些配合，所以除了年月日删不掉，那没办法。好，有时候服刑会需要一些资料，好，这是基本资料部分。那调理记录部分，基本上每一格这一个大格是一次，好，什么时候调理，调理者是谁，然后这个。他的这个调理者被调理者他的一些状况症状描述哪里不舒服啊等等，这个基本上跟之前都一样，那比较不一样是我们在做的时候希望说，哎，这个被做的被调理者他有些回馈，哎，感觉热热的感觉怎么样，哦，感觉到，哎，这个地方好像本来不舒服还通了什么等等各方面的回馈，好，哦，他的反应回馈我们希望把它记录下来，好，另外就是我做的人自己的记录，好，这个今天反应，好，就是对方的反应是怎么样的情况，好，然后我觉得他的进步退步或怎么样等等，就是说我自己针对这个个案所写下来留下一些记录，好，然后我有没有干露水啊，好，有没有打黄标纸啊，然后另外就是比如说有时候要求说，哎，我希望对方回去能念念真言啊，能够诵告打坐等等，他有没有做人生守则啊，念日礼拜把甩手等等，他有没有做，好，有做我们在那边做记录，这一次每一次来做记录的时候我们可以留下记录，这有什么用，以后累积久了之后我们可以看这个人他的奋斗情况，好，因为有时候我们这边自己会留自己写的记录嘛，这一次做 的心得，哎，他接收的情况好不好？因为有些人他可以感觉得到对方的气好坏，或是能够接受程度怎样，因为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像我是从头到尾都没感觉的，好，那就不要写这方面。有些人他可以感觉，哎，这个地方气不住，这个地方怎么样，哎，他可以留下记录来，好，留下记录之后，我们回头再整理资料，要针对这一篇案例，能够写一篇案例报告，这些资料都很有用。好，我们留下案例的很基本的几个要素：人、事、时、地、物。什么人参与到这个事情里面？好，被做的人跟做的人，他的亲友、他的朋友，好，等等，所有参与的人。事情他为什么原因要昨天的气功，车祸生病等等，好，什么原因，然后他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好，朋友介绍怎么样来叫我们帮他做气功，人事时间发生的时间，好，做几次气功，好，每刚开始，也许刚开始每天做，然后之后可能三天一个月等等，好，做的次数跟他的频率等等，好，然后还有就是他对方是不是有念告，好，有打坐练习办法等等，好，地方发生的地方，他在教院做气功还是在家里还是在医院等等，那物是用到哪些东西，有甘露水，好，那有没有病历报告，好，等等这些东西，把这些资料通通收集起来，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写一个完整的一个案例的报告。好，那我们也希望台南这边能够有人来专门帮忙做收集案例报告的工作，因为其实案例报告对我们气功院其实非常有用啊，因为我们每一年每年收集起来，其实开始可以在一些比较重要或是比较明显显著的一些气功案例上面，发现一些练气功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你常常看，哎，这个案例做那件事情，那个案例做这件事情，这个案例做那件事，我会知道，哦，其实被调理者他本身的奋斗的状况影响很多很大，尤其是越病重的人，他自己越能够配合我们去做送黄告，去做念自己拜法，好，去打坐等等各方面，他越你讲说越听话的病人就越好，越容易好了，简单来讲就是这样。好，他能够自我做奋斗的人，他这个病就越容易解决，那越不听话的越不做的就相对来说比较慢，比较不容易好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从很多案例慢慢发现一些规则，好，一些要素，所以对我们现在气功来说，其实透过这些案例可以找到一些我们可以着力的地方，我们可以希望能够配合，就是说可以跟对方讲，哎，我们之前很多案例都说，哎，可能需要做，就是说你这个情况可能需要做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动作对他的情况会比较好，你有个依据吗？有的依据在这边，你就跟他给他看，哎，这个案例给你看，人家是这样做的，同样都是肺癌，为什么有人可以好，有些人很难好，有些人好的又复发等等，其实我们有很多肺癌的案例，其实看一看，其实有一些共同点，有一些不同点，那它共同点比较少，但是你多少会找出一点相类似的地方，那你就可以从这个地方去找你。所以我们需要，好，台南这边做了很多很多案例，好，我们希望能够留下我们自然，好，那现在我们院长在集院这边，在总院研究总院，在集院这方面在推，就是希望说能够将气功中心，好，我们气功中心，好，实施在这边，好，气功中心下面有一个叫做点师档，它的功用在管理这些案例，比如说我们清和卡啊这些，它是负责管理整理的部分，我们希望点师档能够发挥它功能，好，我们希望 如果他能够写能够整理的话，能够把这些案例整理起来，事实上他事实上可以每一个都可以写很多的案例出来。好，那如果不行，我希望学长是不是可以去访问一下这些被做的人或者同分，能够访问这些人，能够把他的这些事情留下来，留成一个案例，让我们收集案例越来越多，对我们之后电气动的发展其实有很大帮助。对啊，所以我们在今年三月初在台湾省长院有开办，那我跟院长争取是希望能够在下半年，看下半年和年底的时候，希望能够再看台南高雄这边，能够也再办一场类似的，能够再南部，因为高雄那边几乎没有人来，台南还有一些人，然后高雄几乎没有人来，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南部这地方能够再开一个类似的班，希望能够把案例这个部分能够做一些收集。那我们希望说，台南这边如果有好的案例，能够一样不会写没关系。如果说我们有这些表格整理起来，其实事实上就可以写出一篇案例过来，因为它很多重要东西都记录在这个上面。而且这案例基本上一张就是前面两格，后面四格，就一张可以写做六次的意思啦。那长期的话，它其实可以并在一起变成一册，然后其实很多东西其实可以从里面慢慢发现这样。所以在这填写的部分当然比较琐碎，就是你把对方的一些回馈的东西，跟你做的时候当时发现的一些事实、一些心情、一些感应等等写起来。因为如果你当时记下来了，就留在那边了，你如果隔一段时间再回想，有时候就可能忘记了。所以你需要说，当时把这些东西记下来，那事后这个案例结束之后再整理起来，发现就这样慢慢整理起来，会发现一些规则，是吧？对自己也会有帮助。我们说希望台南这边同分能够帮忙，能够在案例方面，那基本上大概隔个几年，我们会出一本这个案例分析部分，那有兴趣同分可以回去研究，它里面不只是只有案例而已，它会告诉各位同分说，到底这个做的气功为什么这个案例会成功或失败或等等是这个原因，那你可以从中发现一些，你可以找一些相关跟你接触的这案例类似的病，人家怎么成功的，它的关键在哪边，找出来之后你实际上可以给对方看，所以他这样能够成功，你是不是可以一直照一照办理这样子，所以也希望说各位同分能够帮忙留下一些文字，这样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小小沟通一下，有没有气功方面有些需要疑问或是需要沟通？其实贴气功其实是比较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东西，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需要，因为贴气功它需要实证，需要出手去做，能够从里面慢慢体会到一些收获的东西，所以我很佩服一些，因为本身在上班，没有那么多时间，白天时间。那我们那边因为我在台北健身堂，荣总正兴医院很多，所以我们常常会接到一些去医院帮忙的案子，但是这些不太好处理，尤其是同分的朋友或同分的亲属，他本身不是天地教教徒，然后对天地教一知半解，有时候去很麻烦，因为过去过去刚好他全部人都走光，就剩你在那边，我要有那个病人是睡觉的或是没有醒的状况还好，反正就坐一遍，如果是醒的时候他在看你在那边，当然就是也会有很配合的啦，就是尤其所以我们在做天然气功，尤其在医院的我们介绍人，就是介绍同分去的人之前，你最好先 做好基础基本的教育，基本的这些就是我们讲事前清单很重要的。好、哦、不然你去医院人家还问你来干什么。好、哦、然后那个防备心很重，你要花时间先跟家属先沟通。好、哦、有时候还不是直接先面对病人，先跟家属要沟通一番，然后之后来跟病人讲怎么样。对啊，而且有些病重的有时候我们讲说有时候他的那个执念很强啦、啊哦、不太容易沟通啦、啊哦、有时候有一些麻烦，但他昏迷不醒那就很容易解决啦、啊哦、这昏迷不醒对我们来说也比较容易嘛，反正就流程做一遍这样子、哦、那比较容易解决是亲属的部分、哦、因为我们进去做是占家属的时间，就是在那个加护病房的时候，我们是占家属的时间，而且你是做病重，有时候做半个钟头就差不多，他那个时间就消耗掉了。所以有时候跟亲属的沟通反而会比做气功还重要，对，因为反正被做了之后昏迷不醒，他都没有知觉在那躺在那边，那反而是亲属会有很多意见啊等等的，好，而且那个时候当下状况，有时候亲属会有时候比较不理智啊。好、哦，比较不灵，有时候那个就是处理起来有时候会比较麻烦，所以如果说就是认识的朋友或什么，就是介绍朋友去做做这个事前的工作，跟人家讲清楚现在气功是怎么样一回事，怎么去事前的教育，你是朋友，你讲话人家比较会听啊。好、哦，我们是陌生人，有时候讲话人家是不听的。好、哦，所以事前去沟通，好、哦，比我们事后花很多时间去亲和，好，更省事，好，所以在就是人家朋友介绍来教院来做的，反而会比较轻松一点，因为至少知道天主教，好，知道怎么样，会大概有一些概念，好，那我们去医院几乎都是去了人家无论三不知什么，人家干嘛，然后就讲很多，对啊，那所以但是医院部分。还有一个就是他的有时候时间会比较短，有他住院一个月他就出院了，有时候他出院回台南回台中回哪边，然后就断掉了，好，你只能在医院那个时间帮忙做这样子，好，所以就变得很临时，就住一个礼拜，好，你住了几天，然后就断掉，好，但是也会碰到一些比较同分啊，同分的亲属有时候那个会碰到一个比较，怎么讲，就可以长时间。像我之前去荣总帮一个小朋友，三岁，那个做气功的时候都是，那聊半天，呵呵，就是开始的加气功，打不到就加气功就好。那小朋友动来动去，那个刚开始做的真的很麻烦，就是他反正就怎么动怎么，那也没办法，就只好加气功嘛。对啊，那个竞争根本没办法打。对啊，那就跟他爸爸沟通啊，什么时候睡午觉，好、哦、那个时候去。对啊，所以有时候没办法，因为小朋友真的不受控制。可是那个案例也是我就是整个做过程里面花时间最多、最用心，然后效果最好的，因为他那个小朋友很小，他是化疗，他走不长一颗肿瘤，他的肿瘤比我拳头还大。小朋友两三岁哦，三岁哦，他的肿瘤比我拳头还大，对啊，但是他不能开刀，太大了，所以他就做化疗把它变小，对啊，所以他进院，他是一个疗程一个疗程，一个疗程大概就是打针，那个化疗针打下去之后，然后等他的那个什么血球素什么这个方面恢复正常，他才能够出院嘛，所以就在他进来的时候帮他做气功。然后等他出院以后再休息，他大概隔两个礼拜才会再做一个疗程，他一个疗程大概十几次吧，对啊，就大概在前前后加起来快半年，但还有其他台北同分也有来，就帮他做。那做到后来，他只要一进来就打电话，说哎，可不可以帮他做什么？为什么？很有效，为什么有效？他很简单嘛，同一个病床四张床，他做气功之后，那个副作用就没有了，很少。因为不说很简单，就是小朋友又不舒服，因为他化疗打进去一定会不舒服，又吐啊，又怎么样，又闹啊什么。那三张床都这样，他这一张不会，那 很明显效果就比较出来，所以他只要今天父母也很轻松嘛，就不用说半夜还要照顾小朋友，他又哭又闹的，不舒服，小朋友不舒服就会闹，就会哭就会闹哦，对啊，那比一比就知道了，三张床都哭哭闹闹，他这张反而比较好，对啊，一比就知道，所以他每次他进去都会打电话，所以可以去帮他做行动，跟他一路下来，结果到他整个化疗做完，其实他从右拳打大概缩了八分之一，缩到八分之一，可以开刀把它拿出来，对啊，那之后也慢慢恢复，然后到后来出院 ，OK， 小朋友到现在还很好，对啊，那他的父亲在之后就是出院之后的隔年也参加正中基做法了，毕业啊等等。对，那时候还碰到，但现在我很久没去赏月，没碰到，不晓得现在在不在。那他的爸爸，小朋友爸爸，为了小朋友病请假半年，专心照顾这个小朋友。对啊，女的，哎，小女生，对啊，婆婆那个很好动啊，对，所以说常常做的时候，他妈说不要动不要动，抱得紧紧的。对啊，所以说就是说。趁他午睡睡午觉的时候来比较才比较安稳一点，才比较好做，对啊，所以其实事实上我们其实很多我们资深同仁其实也是陆陆续续也会接到碰到一些案例，其实你在你整个这个做天然气的过程中，其实这些付出东西你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在这个被调理者受调理者他一些回馈出来一些情形，你事实上可以看到，事实上天灸真的是有效，好、哦，真的有效。那很简单，我讲减轻病人的痛苦，减轻病人的不舒服，其实就是天灸中最大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在这边。怎么样让对方活得舒服，活得愉快？其实天灸中在这方面发挥到很大的作用。看个问题。
不晓得同分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在座很多的同分都有做气功的经验，好像我们那个光色朱教长，他我如果没记错，他好像说他做了超过3000个人嘛，3000个人是多少？
很多啊，
4000。
对。
对，4000个人次。然后
我们那个。
写个
案例，随便挑一个比较重要的写。当年轻的同辈写基本资料留就可以写个案例出来。
我们不知道医院4000个人次哦，然后我们那个续进气功续进执事应该人数也是经验是很丰富的。
对啊，你看我们这几千个加起来都上万个案例了，对不对？我们一年可以出一本，半年出一本的，大家加一下。我请我秘书处派个人来台南专门来写案例。
因为我们每次其实我们台南市住院每次要分就是要点经正中结业的同分填写就是教职的时候呢，最常人数最多的都是气功中心，对他们基本上不需要特别补，所以基本上就报名都快要额满了，
对、
啊、所以很多同分像我们真的积极像那个前度啊还有那个就是宁纯，所以他们做气功就我觉得他们做气功就跟病人都会有些感
觉，越做越好，气功就这样，你越是做就越做得好，越是不做就越做得差，所以你能够发心好好把气功做好就会越做越好，对，还要时间累积啦，要一点时间就是了，对。
那我想说，因为其实我觉得那个旭涵处长他今天写分享处长是非常非常棒的，因为我们大部分很多都是实务经验，安东锦色的实务，哎，可是呢不知道气功的原理。那我觉得他今天其实那两张那个很多圈圈的图哦，那个大家第一可能也忘掉，但是那个都没关系，重点是我们大家知道我们气功是有学理的哈，啊有兴趣的他就可以再深入的研究。那我想说我们是开放大概2个问题，那看同分有没有什么一些问题我们可以提出来做一些请教我们的处长。
我要讲我讲
啊，我们这边给你叫很多跑过来我想问什么。那旭刚
信仰是我不是起的东西，
对，
当然我们是我第六起的东西。那我今天因为我们最近也没什么在做其他， 那我今天听他讲有一些心得，就是像他刚刚讲，就是说做完气功，只要让他愿意接受二十个字，目的就达到。那这个他讲的非常好，因为我们后来都会产生一个另外一个亲密，肯定的很高呢。就是说，你的接是那个上风的，当然不是讲只讲的几十万，但是你这亲密上多。你不要讲，黄木臭就是造出来，哦，那黄木臭就是造出来。所以你在家里听的，这个七块，你在家里到先，把那个工资的七块钱，可以在视状况而谈，不是说不能谈，就是视状况而谈。啊，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听的重写了最后两周。那我第二个出现的念头是说。因为他刚讲说要亲人嘛，就是跟来做气功的要亲人，那因为每个亲人的能力不一样，然后会亲人的状态不一样，那我就突然想到说，那就是算气功业嘛，气功业是不是可以制作一个短片，就是说，好比说他要施行气功之前一个。对我们气功的一个简单的认识，好比说我们常常会说叫气，像你讲搞太空来看来讲啊，等于有人在做气功，你是听不了无啥时间再进来，你是不是一个短片啊？迄个在做气功的家属还是讲本人，你看看来增加，增加他对气功的亲密，哇，你怎么来做的？简单啦嘞。你亲力也出来就简单嘞，你亲力也都出来哦，你就不会乖，对不对？哦，我乖对不对？哦，谢谢。
那个，事实上在去年啊，去年气功月有拍摄两个短片，好，大概在25到30分钟左右，一个是气功流程，好，一个就是偏气功的宣导短片，啊，这个我们在。去年在桃园灯会的时候有现场放过，反应还不错。好，那这个短片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反正打电机构在 YouTube 上打电机构你也看到。好，基本上我们对外宣传的部分讲的比较浅显，然后讲反正对外宣传就是要讲天花乱坠，人家才会听嘛。好，所以会有就是讲的会比较我们讲夸大一点啦。好，夸大一点，这个是有时候为了宣传不得不这样做。那另外就是偏气功的流程的部分，其实这两部短片其实都可以让同分好让清楚去看一下，好，至少看过之后至少对偏气功是怎么样一个状态有个概念。好，但是时间比较久了，要30分钟了，
可以制作一个浓缩一点。
对对对，我再跟我们院长反映一下，看是不是做个10分钟，现在人家YouTube 上短片5分钟就很少在看，2分钟就看差不多了。对，那看能不能把它剪辑一下，让它浓缩起来变成一个短片，2分钟看过就好了。
就让他看了之后就很想做，5分钟之内就好。
对，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再来请我们气功这边来看看怎么来配合一下。对。
好，那因为已经快到10点，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陈老师，谢谢处长，正确开导师，谢谢你们今天特别来开这场清和。那那个刚刚讲天人气功很好，那在我们天人气功是不是还有个惯气？因为早期我坤先秀二没有印象有惯气这个东西，是好像在去年那个郭光成书记。在清河的时候有赵伟吉，那是今天是请旭涵处长跟我们讲一下，什么状况，什么人可以来做灌气，怎么做，好不好？谢谢。
这个灌气有两个，从手跟从脚。好，这个其实影片我们做的那个影片里面有专门有一个小节是在讲灌气的。
那我先把我们
基本上左右手交互了。然后
有没有这样子，哪一手在上面？
就是我的左手握他的右手，就是交互